Hello，好久不见，我是主播高阳。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久违了的《艾泽拉斯之声》啊，好长时间没有做节目，舌头都打结。好了，看到好多好多的朋友啊，私信问我怎么还不更新啊，巴拉巴拉这的问题啊，我只想说，你们真的不是很了解程序员啊，他们忙起来，那简直没谁了。好了，好长时间没有做节目啊，有点跟魔兽世界脱节了啊。其实，要说魔兽世界当中啊，最吸引人也最富有挑战性的内容是什么呢？那当然就是 PVP 和 PVE 了，对吧？啊，今天就来说一说啊 ，Red 活动啊，我好像做了好多好多期的节目，都是在说 PVE， 都没有说 PVP 啊。没有办法，奈萨嘛。好了，从旧世经典至今吧，数不尽的 BOSS 倒在了角男们的面前啊，更不用提每一次版本更新后强进度、强手档的这样的一些惊心动魄的事情啊。嗯，虽说啊，任何 BOSS 都阻挡不了玩家们奋勇前进的步伐，但总有那么些变态啊，如同大山一般啊，挡在我们的路中间，实力让整个团的精英玩家啊都为之胆寒。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那些曾经让设计团队呕心沥血、让玩家们绝望不堪的强悍家伙们吧。其实说到神级啊，说到神级 BOSS 吧，先说一个大家都知道的，那就是海拉嘛，这个版本嘛，大家应该也都有打过普通和 H 的，都没有打过也打过团队随机吧？啊，说机不带吧。怎么说好呢，时隔勇气开放啊，这么长时间了吧，对于海拉的 MG 杀其实工会依然是不是很多的啊。当然了，海拉的难度其实也是在大家的情理之中的嘛。翡翠梦魇的 M 萨维斯当天就被放倒了，很多玩家吐槽这个史诗不够史诗，这个副本不够用心，这个副本难度根本就没有什么难度嘛。于是乎勇气试炼诞生了，它的开放啊仿佛就是在跟玩家说，哎，你不是说我们的设计史诗官邸 BOSS 不难吗？你不是说这个版本的 BOSS 不是缺胳膊少腿就是奄奄一息吗？可以，我们就让你感受一下暴雪之怒啊。其实勇气世界的 M3 个 BOSS 都不是很简单啊，嗯，奥丁 P3 放风五个不同颜色符文集合还有菊花枪啊，三头四角怪让玩家们都可以感觉到自己是一个色盲了。最后一个 BOSS 更是让好多大型工会啊为了首杀四处奔波借巅峰啊，然后还要借双核心城的这样的一个账号才能勉强度日。但自己看来啊，暴雪这步棋其实并不是很高明啊，他们只是在为魔兽核心玩家们的吐槽挽尊，却忘了这并没有什么吸引力的凋落，没有千钧一发成就的副本，还难得要死，性价比那么低，大众早就放弃了好吗？所以说下个 CD 砍了吗？但砍了估计应该也差不多，该拿不下来还是拿不下来吧。吐槽完勇气失恋，我们来看一看那些真真正正的神话级 BOSS 吧。 No patch no down， 哎，意思应该是没有补丁就没有手档是吗？先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些 BOSS 们吧。克苏恩啊，这个最初亮相的古神难度啊真是吓怕了不少人啊，眼棱加激光让广大玩家们第一次找到了动作游戏的感觉，一个眼棱加上180度扫射啊，放到一团人真的是非常常见的事情啊，想要不死就得团全团啊，如同跳舞一般啊，整体围着 BOSS 转一个半圈啊。在之前的魔兽世界当中啊，没有任何一个 BOSS 要求过如此苛刻的站位。其实啊，在黑龙妹妹之前好像所有的 BOSS 都是木桩站啊。哎，黑龙妹妹好像是团本当中的第一个，哪里有些不对。除去小触手啊大触手啊，进内场这样的一些古神战门的一般定律啊，光是40个人进门就是一个大挑战，眼棱的伤害啊如同闪电链啊，弹跳一次就加一次倍啊！这个奥山团的人啊，要从门洞挤进去啊，在眼棱的轰击下，保持相对于八马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绕过山大的 BOSS， 分散站在指定的站位上。这个过程啊，纯属是一个灾难。对全团的要求也真的是非常非常之高啊！很多团队在如何进门不死人的问题上就纠结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有跟随法、单人开怪法，甚至有全团磕泰坦的这样的一些怪招啊，来增加血量的一些阈值，只要你停下来，身后跟随你的人小于八马，那么只需要一个眼棱，大侠就可以重新来过了，有木有？ 而对于团队的配置来说啊，这个家伙的要求同样是比较苛刻的。安琪拉神殿这个充满了毒液与自然伤害的副本啊，需要很高的自然抗性。可能很多玩家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抗性了，也跟大家普及一下吧。因为在之后的好多好多个 boss 当中啊，都会说到抗性这个东西。在很久很久以前，在萨满还只是部落，骑士还只有联盟的这样的一个年代啊，还是有抗性的。当时骑士的光环非常非常之多啊，不仅有什么这个光环那个光环飙车光环巴拉巴拉的，它的光环有抗性光环，什么暗抗光环啊，自然抗性光环啊，火抗光环啊，啊冰抗光环啊，哎，我记得还有一个叫做神圣抗性是吧，我到现在为止因为我对它的记忆不是很深了，因为我总感觉那个抗性没有什么用。没有错啊，在安琪拉神殿这个副本当中，自然抗性非常重要。于是呢，在击杀克苏恩的时候啊，要围绕 BOSS 排列的每一个小分散的小队当中啊，都需要有各自的近战、远程治疗和自然抗性的提供者啊，一点不输于小红龙的八牧师要求啊。这还不算完，等顶尖工会使尽浑身解数打进 P2 的时候啊，发现一件残酷的事情，那场 DOT 出门不会消失，虚弱阶段各种触手照刷不误啊，这实际上等于是一个软狂暴，但在当时那个年代，狂暴是什么东西啊？当时装备怎么打？于是所有的顶尖工会都会在这个 boss 面前被卡一个多月啊，甚至到暴雪图啊这样的一刀砍了克苏恩的血量和伤害值啊，包括被神化的国人工会 SMTH 啊，这是哪个工会？我并不知道。SMTH 你们想去查的话可以去查一下。啊，网上纷纷的疯传啊，说这个工会在 Hotfix 之前啊，国服干掉了小克，但实际上啊是以讹传讹的。虚弱之前的小克是当之无愧的 No Patch No Down 的名号啊。哎，我的英语发音是不是很着急啊？再来看一看第二个，天启四骑士，没有错，四 DK 呀。天启四骑士吧，不仅开创了副本 BOSS 经典的 F4 模式啊，工会的板凳阵容有多强大，在这里也体现的淋漓尽致了。即便最熟练的团队，也至少需要六个较高装等的战士 T， 而通常团队啊需要八个，光是这八个战士就足够找的工会管理层们啊哭天抢地啊。所谓输在起跑线上，应该就是这么一回事了。和很多其他的高难度 BOSS 不同啊， 4DK 最大的难度在于战术制定和执行，要在四个 BOSS 各自不同如此繁杂的技能中找出一个时间轴，让40个人如同齿轮一般契合的是整个 Red 机器运转起来啊，真的是一个十分十分难的事情啊。发掘出打法的战术组织的敬佩，他们让这个传奇 BOSS 在严格的贯彻打法之后啊，变得不再那样的神。绝大多数团队啊，享受着前人的攻略视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快速通过了 BOSS，但这不能否定先行者的努力啊，不能贬低这个 BOSS 难度，更不能证明某些人口中的强力啊。可以说吧，啊，旧世界 BOSS 中最棘手的一部分啊，无非是让40个人在一片并不广阔的区域里啊翩翩起舞。克苏恩如此， 4DK 依然，巨大的光环覆盖啊，让四个 BOSS 只能被拉在四个角，而叠加的伤害需要坦克交接分毫不差。相对而言，这场战斗的 DPS 要求并不是很高，但对于团队综合素质的考验却丝毫不亚于此后70级甚至80级的多数 BOSS 啊。长时间的战斗在四个角疲于奔命的团队，让这场战斗本来容错性就低的啊更加的麻烦了起来啊。与眼棱相似的机制，一不注意就会死一片，而如果人死多了，可就没有时间给你拖。满地的黑水迅速剥夺掉团队任何生存的希望啊！四个 boss 分别需要四种不同方法来应对，随便死了哪些人啊，都很容易导致团队崩盘啊！可怕的地方还在于隐形黑水的 bug 以及意外减员嘲讽抵抗的处理啊！啊，输在这些地方会让人极其恼火的。精密完美的设计考验着团队的执行力，也压榨着玩家的脑细胞。也许啊，你作为团员，作为一个理解能力很强的玩家，迅速的熟悉了打法，明白自己什么时候该做什么，就会觉得这个 boss 啊也不过如此嘛，甚至还会困惑他工会为什么会卡这么久啊。可当时的 L 一定是焦头烂额了吧。 啊，最后一句话真的感觉是屁话啊，因为所有的团队、所有的 boss、所有的 boss 战啊，只要每一个人都知道啊，自己在什么时间该做什么样的事，在什么时间该做什么样的处理，在什么样的时间该打什么样的怪的话，没有一个 boss 是男的好吗？再来看看奥罗啊，如果说设计这样的一个 boss 啊，他的每一招都能秒杀全团，但血量只有五人本那么多，有团队可以干掉他吗？答案是没有。想想也知道啊，有的话我还会问吗？奥罗啊，当年就是这样的一个 boss 啊，而且血量还远不止五人本那么点儿啊。他钻地后啊，可以怎么说好呢？他钻地，然后再钻出来啊，可以秒杀啊，克了泰坦、灌了自然吸收药的这样的一个玩家啊，真正是毫无办法啊。还有变态的沙暴啊，一次吹60码，60码，乡亲们跑都跑死了好吗？尤其是这个版本的 DK 小短腿，灵车漂移不好用哦。所以啊，那个时候尝试的团队啊，都在使用各种方法，想尽办法，或者说是浑身解数吧，让奥罗尽量不要下地。但是即便如此啊，在暴雪做出修改之前，还是没能通过。所幸这个家伙是一个可选 boss 啊，很多团队直接选择绕过。加之当时啊，正是开放大叉叉啊，奥罗和克苏恩这两个掉落没有太大诱惑力的 boss 啊，被很多工会都已经放弃掉了。好了，再来看一看 Karthus 小凯啊，团长，我拿了老成武，但我没有钱，对不起，我要先退了。啊，这算是一个国服玩家很熟悉的 boss 了啊，但很多国服玩家并不知道啊，这也是一个 no patch no down 的经典 boss 啊，而且啊，第一次修改之后依然是没有办法能够打过去的，直到做出第二次大砍啊，真的是可谓空前，但是。哎，好像也是绝后了吧，之后应该也没有这样的 boss。 你会说啊，哇靠，凯子有这么强吗？别急啊，这首先源于当年设计的一个失误，仇恨继承。再给你举一个例子吧，如果让你来控制一个 boss， 有团队可以干掉你控制的 boss 吗？当然是没有啊。为什么？你傻呀，你让 T 扛着，然后你不打 DPS 啊，你先把治疗都杀了，然后再把 DPS 都杀了，然后你就在那坐着不动啊，就让 T 打，你看他能打死你不？当时的王子啊，从 PE 阶段其实就开始计算全场的仇恨了。大家都知道的，王子先出，就怎么说呢？王子出现之前啊，先有四个小弟啊，小弟死了之后呢，又招出七个武器，七个武器死了之后呢，他又复活了四个小弟。啊，然后再把这四个小弟再一次抡死之后呢，才轮到 boss 本体嘛。这不是问题啊，问题是最初的版本，这个时候台子上运筹帷幄的王子啊，其实一直在用小本本记录着仇恨。好啊，小弟们都料理完了，然后王子一出场开始秒治疗啊，一个一个的秒，哎，治疗死光了。此时啊，哎，还用说吗？不过这样的机制啊，就算是神团相信也是过不了的嘛。当然暴雪很快修改了这个要命的 bug， 然而凯子依然没有像之前的 boss 那样被修改之后就应声倒地了，继续在台子上左顾右盼，甚至普遍怎么说呢，普天之下能让他老人家亲自出手的团队啊都少见得很，团队们纷纷倒在了四小弟和七武器的枪乱之下。直到 T6 本开放的时候嘛，大家也知道在70年代是一个金字塔型的副本嘛，也就是说你如果想进 T6 首先要拿到 T5 的钥匙，不对，应该想进 T6 首先要拿到 T6 的钥匙，而 T6 的钥匙在哪呢？在 T5 本里面。所以说啊，直到 T6 本开放吧，等着拿海山钥匙的玩家们都快要暴动的时候啊，暴雪大刀阔斧砍了凯子战中所有战斗单位的血量，才由黑你老母抢下了世界首档啊。黑你老母又是什么工会？再来看一看25H 的 TX002， 什么呀？体操男吗？就是二号，就是那新玩具给我的吗？我保证这一次再也不会把它玩坏了。你们是 坏玩具啊，应该就是这个 boss 了啊。想不到吧，在这个奥杜尔整天做体操卖萌的机器人啊，居然也是 no patch no down 之一啊。这次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强度彻底超出了玩家的承受能力啊，和克苏恩类似啊。虽然他没有什么可以秒人的强力技能，但是要进入困难模式，首先你就得打爆心脏，对吧？但是如果你连心脏都打不爆，那么还谈什么困难模式呢？但是啊，最初新的血量啊，完全就是突破天际的啊！世界顶级工会所有人全部参与输出，配合嗜血加持，才终于打掉。然后发现屌爆的啊，也在后边呢，好不好？心碎了之后啊，机器人一次加了250%的最大生命值。对，没有看错啊，是250%。哎呀，生命值！果然间长时间不做节目啊，嘴皮子就不好用。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你在心碎了之后啊，你要打掉一个 ICC 的小萨的这样的一个血量啊，跨越了整整两个版本号的强度，简直啊，怎么说好呢，让人抓狂。更抓狂的是他6分钟狂爆啊，甚至连计算都不需啊，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啊，是绝对不可能打掉的嘛。不过这个 boss 地位也很低啊，修复的也算快，并没有很多团队啊会对此造成一些困扰吧。我可以先去打后面的嘛，你说是不是呢？因为毕竟后面还有灵灯，哎，还有奥拉基尔。奥拉基尔是那个吗？是奥格萨隆吧？脑洞大开，奥拉基尔应该是那个85年代的印度阿三。好了，再来看一看零 buff 下的 HLK 吧。确切来说啊，这个 boss 并没有什么设计上的失误啊，而是暴雪压根就不打算让你过啊。即便打副本美观如跳舞啊，全世界最为鬼畜的 Paragon 啊，也在5% buff 下才压到了5治疗啊，还打到了狂暴线啊，使用猎人嘲讽才能成功击杀。放眼全世界，能在这个时间击杀的也仅此一家了。但是狡猾的暴雪啊，显然早早料到了对策啊。ICC 的随时间开放的 buff 机制啊，个人认为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举措啊，相当好的平衡了一些高端团队的一周通，平民团队见不到官邸 boss 这个局面啊。在这个 buff 的压制下，经常发生的高端团队打暴雪脸的局面啊，总算得以遏制了。遏制、抑制、遏制、抑制，应该是抑制了吧 ？Whatever。而大家也都明白啊，你能过 boss 啊，那是暴雪大神想让你过啊。如果暴雪不想让你过，啊，就是。你看，今天没有配音效啊，失误。排除这些因素的干扰吧 ，HLK 居然是一个，依然是一个啊，处于历代 BOSS 巅峰难度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啊。不知多少工会从10%一直打到了30%才勉强通过啊。人员因为支持不了高强度的开荒，换了一波又一波啊，许久没有产生的卡散工会现象也最终啊在这个 boss 上面重演了啊。寄生的机制、黑水的扩散机制、扔人和击飞的机制啊，导致整场漫长的战斗中当中啊丝毫没有容错的可言啊。而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巨大的王子啊，手中的双之哀伤却无法估量的爆发力啊，仅仅一剑坦克的血就如同瀑布一般飞流直下3000只啊！直刷的治疗苦不堪言，寄生的高伤害和无法拖延性啊，让戒律木压力很大，需要如同机械一般啊，保证大半团人啊都有盾的覆盖，每一次寄生都要做安排减伤的处理啊，才能保证不意外减员。黑水跑位、灵魂收割的处理，团队的整体移动在这一场15分钟的战斗当中啊，也是被拖的啊。关键这个 boss 应该是5个阶段，好吧，并且每一个阶段都有超长的时间在战斗，并且还对于这个战斗的团员们有极高的要求，一个不慎就是灭团，毫无挽救机会可言啊。与之前的 boss 不同的是啊，整场战斗压力啊都让人喘不过气来，没有任何一个阶段可以让你去喘一口气的。贴近的时间轴一个挨着一个啊，每一个技能都是杀招啊，每一个人都可能害了整个团队，只要意外死亡，你连战负的机会都没有啊，这真的可谓是让人神经衰弱的。很多团队在拼死 HLK 之后啊，团不成团， 绝大多数主力成员会选择 AFK 一段时间来缓和这样的一个变态的压力啊。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个 BOSS 有此威力吧。其实对于 No Patch No Down 这个词啊，它是一种现象吧，但是对于这个词很多人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究竟 No Patch No Down 算不算是一个设计上面的失误呢？个人认为啊，除了像仇恨继承这样的一个个别的 bug 啊，大多数的 No Patch No Down 都是暴雪有意而为之的，或者是像巫妖王那样不让一代英雄灰头土脸的倒在角男们脚下颜面无存吧，或者更多的就是单纯为了拖时间啊。那些削弱前的 boss 啊，除非你的团队人品爆棚，拥有那个万分之一的幸运啊，否则暴雪根本就没有打算让你就地放倒他。作为一个程序员，从一个专业角度来说，就是延长这个程序的寿命嘛。好了，看完 No Patch No Down， 再来看一看那些老不死的，没有错啊，某一些 boss， 他的特点不是难，或者说他的特点除了难之外，还就是持续的时间特别长。甚至啊，有几个难度并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这些 boss 啊，但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吧，却长时间苟活在了玩家们的激烈攻势之下，就是不倒。第一个啊 ，Kurimagus。有人可能说啊，这是谁？什么鬼？我怎么没有听过？没有听过的玩家啊，如果你打过六十年代啊，你应该知道，黑翼里面那有一个龙兽，对吧？啊，就是奈法之前的最后那个蓝路虎，那个就是 Kurimagus。这个发音也是没水了，可能很多人啊对于它的难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但是这货呀也确实上了榜了，而且仅仅排在奥罗跟克苏恩两大变态之后，排名第三。也许很多老玩家都还记得当时的一个顺口溜啊，门神三点燃，时光加点燃，奈法红与蓝本周全玩完。在这其中啊，时光加点燃就是指的这条狗啊。当然也有人认为啊，酸加点燃才是最难的。由此可见啊，这个家伙的难度啊高高在于它的随机性啊。Kurimagus 啊是一个有很多种技能啊，但是每个礼拜啊他会随机选择两种来使用的这样的一个 boss 啊。这个机制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大秘境啊，虽然说有点牵强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机制吧。同时啊，它还有五种固定的 AOE 啊，会随机使用啊。正因为如此，它不同技能组合导致难度也是差距非常非常之大的。这一点非常类似于后来的 TOC 的三号 BOSS 啊，就是那个副本竞技场嘛。食人团遇到了三个奶的组合啊，基本上就可以直接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嘛。说到克洛马古斯啊，我已经不说英文了，那个英文说的我自己听都别扭。时光的难度啊，主要难在开荒啊。当时他拥有时光流逝这个技能的时候啊，会降低当前坦的仇恨，同时啊，也会基于目标。哎，这个版本的不对不对，这周的词条是什么来着？繁盛加什么？死居？死居是不是就这么来的？不仅会降低啊坦克的仇恨啊，同时啊也会有一个基晕的目标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还附带减少50%生命值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配合上点燃躯体这个高伤害的长时间 DOT 啊，团队会发现啊打着打着 MT 就换人了，一个不小心吧唧啊，这个速度真的是很快的。而且呢这个 BOSS 啊作为旧时代的狂暴的代表之一，需要2到4个猎人进行凝神链的这样的一个消除狂暴吧。啊，在视角不好加上时光随机定身的影响下，链子一断，坦克又吧唧了。可能很多玩家都不知道凝神是个什么鬼。凝神是什么鬼啊？就是你女朋友狂暴的时候，你来一发，绝对她就安静了。下一个要说的就是大型术士啊，索兰利安啊。在说他之前，我要吐槽一下，他不是一个术士吗？为什么奥术飞弹撇得这么溜，还是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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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作为一个术士，他的奥术技能那么多，真的好吗？这个家伙啊，排在存活榜的第六位啊，也许许多玩家会感到不可思议啊，这么便当的一个家伙，怎么会排在第六位呢？ 我得说啊，其实整个风暴要塞都住着变态。想想仇恨继承的王子，想想全团火炕的奥，想想大型术士，你说大型术士怎么了？他在削弱之前需要全团的奥炕的。玩过那个版本的玩家都知道啊，除了绿装上头，你见过奥炕吗？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啊，这样的一个奇葩的设计究竟在这个大术士面前啊，纠结了多少团队啊，给多少团队添了麻烦啊。但正是因为如此吧，这个不起眼的随便 farm 的家伙才登上了存活榜的前十的宝座。来下一个啊，不对，抬走下一个灵灯有个萨隆。啊，这个变态的股神啊，给八零后已经是中年人了。现在九零后都是中年人喽。九零后们，你们怎么看？哎呀，这个变态的股神啊，给80级以后的副本 boss 啊，大大涨回了一回面子啊，排名第五，存活整整70天啊。在 Insidia 这样的一个鬼畜公会出现后啊，我也不知道这个说的我对不对啊，反正就是大概根据汉语拼音这么拼吧啊，再也没见过能挺立这么长时间不倒的 boss 啊。而令人振奋的是啊，国人的骄傲星辰公会在 Insidia 建立理论模型，证明此 boss 在当前装备等级下无法击杀并彻底放弃开荒的情况下，通过不懈的努力放倒了这只怪物，创造了奇迹。他向世界证明了国人也可以很牛逼的啊，晚一些更新也是可以拿到第一的。这只 boss 开创了一个多阶段击杀难度选择的一个新时代啊！当然了，第一不是他啊，但是怎么说呢，发扬光大的是他呀。第一个创造了多阶段击杀难度的这样的一个 boss 应该是哈卡啊。如果说奥杜尔啊副本设计是一个副本设计上的里程碑的话，那么尤格萨隆啊完全称得上是奥杜尔当中最耀眼的一颗明星了。但与多阶段难度选择相对应的就是啊，一旦你选择了最高难度，那么面临的将是一个无尽的极限挑战啊。缺少了托里姆，无法击杀的小怪会拖塔任何一个世界顶尖的团队啊。所以其实挑战灵灯是在挑战顶尖团队的这样的一个战术素养。多猎人瞬间分离目标啊，团队无法承受的时候群嘲疾跑风筝，以及关键时候一点点的运气。是的，运气，谁说运气不是一种实力呢？星辰做到了，他们干掉了一个沙盘推演都不可能击杀的怪物，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吧，做了一次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抬走下一个 H 奥拉基尔。与火源之地中的遍地跑的情况截然不同啊！大灾变第一批开放的副本里，多数 boss 对于跑位的要求并不是很高啊。当然，除了这个家伙 ，nerf 之前的封神将世界顶级25人团啊坑了个遍，最后世界首档被梦想的10人团拿到了。在这之后 ，Paragon 苦思冥想出了一个让人出去打酱油的奇葩法子，才终于拿到了25人的首档。可想而知其坑爹程度啊！做出视频当中啊，几个卖萌群众啊，躲在白马开外的地方啊，配合着戏谑的小调，简直是对暴雪啊最怎么说呢、啊？暴雪设计师吧最大的一个讽刺啊！为何10人团会好打一点呢？因为啊，25人碰到了电网，真是一筹莫展的。地方就这么大。再分散也必然会有好几个人集中在一个扇形区域里面，而扇形区域内多一个人，电网伤害就高一倍，25人无法避免的硬伤让这个坑爹技能成了无法逾越的门槛。而10人团则可以8等分甚至10等分的站位啊，保证每一个电网都只会受到一份伤害，这样团队的轻松程度较之25人自然显而易见啊。正如群众喜闻乐见的那样，不久之后暴雪就修改了这个不合理的设计，但作为一个渣掉落的家伙，他还是不怎么会吸引团队来打他的嘛。也许在存活榜上待了这么多天，大家都去拼龙母也是有直接关系的吧。 说完老不死的，再来说一说坑爹的。我爸是李刚。哎呀，这是不能说啊。说到坑爹呢，其实这些 boss 啊，之所以成为当时那个版本的难度代表吧，是因为他每一个都具备某一种坑死人不偿命的亮点，让玩家们有一身劲儿，但是没有地方去使啊。第一，瓦拉斯塔兹。说小红龙说惯了，我读他名字的时候竟然不知道怎么读。没有错，就是小红龙，卡赞无数公会的小红龙。相对于之前说的其他几个变态的家伙们啊，小红龙以其知名度高啊为主要特色。毕竟啊，前面那些啊需要面对的之前 boss 会比较多吧，而对于他来说啊，也只需要面对黑衣的老一而已啊，还不乏使用 B 战术的啊，过掉之后啊，下一个碰到难度提档巨大的小红龙，一下就蔫了嘛。看看克苏恩和奥罗，别说 boss 了，想想五狗和四斩灵吧。那帮小怪就足够让工会灭得死去活来了。小红龙啊，最初其实是50%血量来着，但是难度过高给砍成了30%。即便这样，还是有很多工会面对这个半死不活的家伙一筹莫展。首先，你需要几个仇恨感极强的坦克，可以在交接的时候啊，让一菊花的无限能量贼的背刺贼的这样的一些玩家不 OT。其次啊，你需要八个牧师。这就跟4DK8战士一样啊，考验团队的板凳深度嘛。很多工会没有办法，不管3721啊，抓来一个牧师就凑数。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跟常年 Red 的主力一样让人放心啊，短板太多了，总会出事。于是在无尽的龙息、无尽的 AOE、 无尽的 OT 转头死半团之中啊，几个月的时光就那么悄然逝去了。这其中尤以牧师团队 AFK 最为伤人啊，而等到会里的牧师被无止境的开荒折腾到放弃，再也无法凑够人数的时候，小红龙就只能用来祭奠一个工会的沉沦了。硬性要求过高啊，成了他对于当时那个版本吧，或者说当时很多团队心中啊永远的一个痛。毕竟搞一个工会维持一个团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小红龙这样的一个 boss 吧，代表了暴雪曾经的一个设计师思路啊，必须特定职业甚至是一定数量的特定职业才能过的 boss 来考验团队，而这样的考验啊，最终渐渐的被摒弃了。到了 WLK 的时候啊，暴雪宣布，现在开始，少了任何一个职业都可以打通副本，是吗？开走，下一只木鲁。2.4的木鲁难度之高啊，让很多团队为之炸舌啊。这个 boss 类型是啊，你知道时间轴，你知道怎么做，你都明白，但就是做不到。所有道理你都懂，但就是过不好这个一生。这个 boss 啊，对于时间的要求啊，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啊，可以说是一招错棋啊，满盘皆输啊。很多转阶段需要在精确到差分58秒完成啊，见过打副本掐秒表的吗？木鲁就做到了这个境界啊，全程的负能量打退，让施法或者说让读条啊，变成了一件异常蛋疼的事情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如果出错，团队为了弥补，自然就会导致恶性循环，从而在较量之中啊败下阵来。然而在这样强度的压力下，木鲁 P2 偏偏又是一个 rush 战啊。经历过开荒的人应该都会体会过 boss 在1%甚至是0.几灭团的时候的郁闷感啊。当真就是满腔的怒火无处发泄，捶胸顿足，牢骚满腹啊，就差把键盘给吞了。木鲁开荒中啊，低血量灭团完全是家常便饭，这对于团队的打击啊异常的巨大。正因为如此，木鲁也成为了魔兽史上卡赞工会最多的变态 boss 之一。 SW 直男大家都懂。下一个就是 H 的米米尔龙，救火高手。不要去点那个红色的按钮啊亲。 秘密尔楼啊，可以说是暴雪设计上的一个集大成之作啊！好几种不同的模式，经过地精科技的柔和啊，竟然没有丝毫的违和感。虽然这也直接导致了战斗难度的急剧提升，但是啊，打过的玩家都会觉得，虽然难度很高，但是真的是很有意思的。秘密尔楼的 H 模式战斗啊，更多的需要的是玩家的临场的应变能力啊。火这种随机因素与 BOSS 种种坑爹的技能组合起来啊，每一个都需要急速判断出自己当前的处境，并迅速反应啊，加以处理啊。整场战斗一直贯穿着一个清晰的思路，但实现思路的途径却次次可能不同啊。而最后阶段各部件合体之后，简直是对玩家脑筋清楚程度来了一次严酷的考验。拿着最有经验的老司机，也可能一时晕头转向，不知该怎么搞，更别提大众水平了。抬走下一只阿努巴拉克 H 模式，普遍被玩家们称作粗制滥造之作的 TOC 啊，大部分的 BOSS 都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啊，被玩家们扫掉。而这个并没有关底气势的地穴魔兽啊，地穴魔兽是什么鬼？地穴恶魔啊，却着实让很多团队卡了一些时间的。这个 BOSS 坑爹的地方在于啊，完全颠覆了治疗们的三观啊，好不好？众所周知啊，小枪在 P3 吸血导致团队血量全部都会变为他自己的 HPS 啊，还是成倍的增加。治疗们眼见全团血皮却不能加，还要时刻注意着啊，会在任何一个成员身上出现的寒冰刺骨啊，应该是刺骨寒冰吧，啊，用最快的速度啊将他从死亡线上救回来。这其中每一项都是让治疗精神崩溃的内容啊。在此后，齐美龙的血线也跟这一个 boss 一样惊悚啊。但是经历过小强考验的治疗们已经不再害怕这种颠覆性的模式了。boss 在其他方面啊也不乏新意，但唯有治疗方面的建树为人称道啊，有没有？说完坑爹的，再说说送福利的。当然啊，说到送福利是怎么说好呢？相对性的吧，其实就是无脑抽，不需要跑位，不需要躲技能，不需要处理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作为一个 DPS， 你就最大化输出就可以了。而这样的一些 boss 们应该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胖子，而且血量都很厚啊，非常厚，并且攻击力很高，变态的高啊。在这个怎么说好呢，无论坦还是治疗还是 DPS 嘛，做的事情都非常简单啊，就是拼命做好你的本职工作，拼命就可以了。在这里面，我的记忆里面我认可的这样的 boss 只有两个，第一个是帕奇维克，第二个是布鲁塔鲁斯。拿一个比较典型的来说吧，就是帕奇维克啊，因为今天的节目时长超了好多。说到木桩 boss 吧，老玩家们的心中一定瞬间就想起了一个可怕的战神帕奇维克，陪你玩不玩了。霸气的台词和他恐怖的实力啊，真的是成正比的啊。这个其貌不扬的家伙在当时整个团队都是一个噩梦啊，一刀坦克就血见底，是一个什么水平啊。还好这货会从附近的这些近战当中啊选一个血量最高的啊目标挨个去劈下去啊，才给台血提供了一些时间。治疗要如何完全同步把坦克的血像气缸一样逐个抬满，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团队啊，死上满地的 DPS， 留下坦和治疗专门练刷血。这样苦逼的练习最后催生了一个插件，帕奇维克陪你玩的诞生。而对于 DPS 来说啊，这就是一个满 buff 大木桩好吗？你所要做的只是尽一切的可能最大化 DPS 啊，最大化 DPS 啊，最大化 DPS 啊，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有没有？就是它，让团队第一次尝到了极限的滋味啊，也让大家明白这个世界上有一种 boss 丝毫无技巧性可言，但你就是打不过。说了这么多啊，天知道暴雪还会搞出什么怪招来折磨玩家们啊！副本要推陈出新，而新瓶装旧酒又总会被群众们所诟病啊。 想想其实设计团队也是挺不容易的，又要合理创新，又要考虑玩家们的接受程度，雏形出现后还要无数次调整来修改完善难度。也许经典的 BOSS 在此后还会层出不穷，也许我们会慢慢遗忘这些曾经神龙活虎的强力官邸呀、啊。但是你与战友们浴血奋战勇往直前的信心不会变，曾经不懈努力勇于成功击杀后的激动和欢呼不会变，同心协作则无往而不利。无论 BOSS 有多难，语音软件沉默中爆发出的那一阵歇斯底里的狂呼永远会成为记忆的夜空中璀璨耀眼的一颗星的。7.17.1 版本至此啊，尽管海拉已不能再危害人间，翡翠梦境也得到了净化，但凡人们不会停止自己的征程，未来还将会有更加新颖、更加有趣、更加高难的家伙啊，等着诸位拼尽全力将其推倒。结果令人陶醉，过程令人享受，不是吗？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可以点一下订阅啊。同时啊，也可以看一下个人信息啊，就是节目的详细信息吧，因为在不同的平台它的地方是不一样的，我也没有办法去说它在哪里。里面会有我的听众群啊，如果你有什么更好的文案，有什么更好的内容想要贡献给大家的话，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话，欢迎加入啊。同时啊，那个群里面还有本人最新的一些插件啊，魔兽插件，供大家下载使用啊。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吧，下期节目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啊，但是还是要说，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大家拜拜。